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哈。那刚刚下课有法友提到他对于刚刚导师对作者的一个论述一些疑惑了哈。他看一下作者那边哈，作者是在作者在哪里呢？哦，在第306页有没有？好，306页导师他很少会这样用那么含蓄的，似乎还不如什么的好哦，他只是一种相对上好一点而已了哦。那暗示什么？他应该也有一些困难。那刚刚下课有法友就提到，他说：“诶，既然整部论都是监慧菩萨造，你的这个本论是四个主题，四论却是七个主题啊，所以这也有一些不太好理解的地方。那明白吗？我们刚才讲四论都是讲四法嘛，对不对？然后就是，但是那个本论讲四法。”老师说本论诵先礼赞三宝，然后次数四法。那在这一个释论里面就把这个三宝也当作是一个主题，本来是个续分的了。对，那但是它不应该是平行关系啊。平行关系七句就是七章都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本来主要是应该是四法而已哈，那七法是这个释论论主他的一个解释了哈。那当然这是稍微有这一种本论跟释论它有一些落差了哈。那当然这种情况，刚才我们也谈到说，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一般会先造论，对不对？造完论再来做解释，对不对？那有可能就是本论造完之后要做解释，他觉得这三宝也很重要，他有 new idea， 也有可能。这个比这一种根本思想的这一种所谓的矛盾是比较容易解决。根本思想唯识跟如来藏，他对于这一种如来藏的解释，那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这种转变比较像是180度的转变，这一种只是四法变七法，大概只有90度的转变。这个所以导致说似乎稍比较好一些，他还是有一些困境齁。那对，大概是在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齁。好，那我们刚刚谈到无上一经啦齁，无上一经，然后我们刚刚谈到308页结束了齁。我们再把刚刚这刮胡二这边老师要谈的哦，就是说本来呢，较量功德的内容是赞叹照舍利塔的功德哦，但是呢，如来的舍利呢又称为如来戒，那如来戒又是如来藏的同义语哦，所以这二部经就被放在一起。导师主要是要讲本来它是另外独立的一部经啊，那为什么会把这两部经放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叫做如来戒。如来戒在第一部分就是舍利的概念，第二部分就是如来藏的概念，就是本众生本具的那种如来清净功德的那样的一个内涵齁。 所以这一部分导师主要是要说，两部经本来是独立的，为什么会被放在一起啊？啊，编在一起，主要就两个都有共通的主题，不是主题与词叫如来偈，但是主题与词的内涵是不一样，一个是佛的舍利，一个是这一种在众生身中的一种如来的清净功德啊，不一样的概念。我们看到309页。好，309页导师这边谈到，无上一经呢，的如来偈品与一般如来藏的经典是一致的，或者说这边导师用相同。如来，然后再来谈到菩提品的14分别呢，与佛性论里面佛性还有佛菩提这两章的主要内容大概大体上是一致的，这边导师在做一些比对了，也就是第一个无上一经的如来偈品，它的内容就是跟一般如来藏经典的内容是相当，那无上一经的菩提品里面有14的分别，那这样的菩提品的14分别，它被在宝性论里面对应到佛性章的内容，还有佛菩提章的内容，所以它的这一种内容的一个分安排呢，跟宝性论已经有一些不太一样了，虽然名称一样，但是菩提品的14在宝性论是被分别放在佛性章跟佛菩提章，主要导师要谈到是这样的一个差别性，好，再来老师说约转一呢，说明菩提的自性，那说转一法有四种相，说如来无上的不可思议，也就是约转一来说明菩提的自性，还有后面转一有4种相，还有如来无上的说如来无上不可思议，这些内容呢都出于瑜伽师地论还有显扬圣教论，也就是显扬圣教论还有这个瑜伽师地论，应该瑜伽师地论放在前了，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都谈到转一，然后是约转一来说明菩提自性等等这一些，我们可以标一下，说明菩提自性是第一个，然后说转一法有4种相是第二个，然后在第三个说如来无上的不可思议，这主要有2大段落了，菩提自性当中说明转一有4种相，可以用分号来分为两个了，或者是从自性里面开展出4种相，那也可以把它安立为3个也可以了，这样来看，这些内容都出自于显扬圣教论。那这一个我大家可以参照附录4，附录4呢就是把无上一经的内容、瑜伽师地论的内容还有显扬圣教论的内容在319页附录4，他们有相对应的或是相当的呢，都是用这个粗体字把它标示出来，319页有没有，比如说4种相呢，就是升起缘故、灭尽缘故，这是无上一经， 然后正熟思量所知法界故，最清净法界体故。那瑜伽师地论就是升起缘故，对应生转所依相，不生转所依相就是灭尽缘故。那善观察所知果相就是正熟思量所知法果，有没有？其基本上语词稍微有些不同，但是意涵是一致的。那这个表就是给大家了解他们有对应。无上义经的内容可以在瑜伽师地论还有显扬圣教论里面所看，可以看得到。好，那导师接着说，无上义经没有如来藏的九种譬喻，九种譬喻可以参照这个角注36，大家写一下，在角注36有九种譬喻，比如说这个尾花中诸佛，众峰中美蜜，这个是如来藏的九个譬喻，还有如来事业的九个譬喻。那如来事业的九个譬喻大家可以参考角注33，九个譬喻它是地势喻、古喻、云雨喻、梵天喻、日喻、摩尼喻、祥喻、虚空喻、地之譬喻、地的譬喻等等。好，因为这边它没有先放，但是它的内容在一个在角注36，如来藏的九种譬喻在角注36，如来事业的九种譬喻在角注33，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就知道他大概讲什么。所以也没有说到三宝性。好，那导师接着说，在如来藏学中，这是重于义理分别的，这指的是无上义经啊，这部经是重于义理分别。那导师说他有参考了宝性论、瑜伽论等，但不只是辑录，而有独自组织的一部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组织，而不是只是把这一些不同经论的内容放进来而已。他还有做一些这一种次第性的、关联性的编排。好，那这边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惑，它不是经吗？它怎么会参考论呢？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啦，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太说。也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这种来自不同经论的内容，因为现在是这样子，有两个东西长得很像，到底是谁先谁后，这有时候很难判断。两个东西长得很像嘛，内容都相当。那导师认为啊，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这一些内容是蛮特别的。然后而且他可能就是从传到汉地的一个时间，可能就从种种这一些参考的这些时间呢，比如说无上义经，它当然是在唐之前就翻译，它是梁南北朝的这个宋齐梁陈那个时代就翻译过来的。但是瑜伽师地论它是年代是蛮早，传说如果是无着世亲的话，那是大概也是 公元三四百年那个时候的了。那总而言之，这一部这一个《无上义经》跟《瑜伽师地论》，它应该年代是相当的。他们有至少不管是谁看到谁，把对方的内容放进来，这个第一个说明了两这些论它的年代是相当的。那到底是谁来谁摘录谁，这个有时候就不好说明说一定是如何。但是呢，因为《无上义经》它采用了不同，至少来自于这一个宝性论跟瑜伽论的一个内容。那如果是这个论书他在引经的时候呢，他会说如经云如何如何，表示他们在写造这个宝性论书瑜伽论，在谈这些课题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到这是引自于经的，懂意思吗？那这是第一个导师认定，就是在瑜伽论宝性论他们在造论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依据经来做这一些陈述或是论述的，那当然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经的编辑者把这一些内容编进来，因为从宝性论跟瑜伽论的一个体例，他们如果是经说，他会说如婆伽梵说，如经说，他们都会这样子，都会说这个是出自于某某经，或是不是没有提经名，至少他会说这是婆伽梵说的或是经说的，这是很明确。他如果没有提，表示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见解。那根据这一些迹象，导师大概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就应该是无上义经参考了宝性论跟瑜伽论，编辑者啦，编辑者。好，我们看第二，这个它不只是有内容出自于宝性论跟瑜伽论，这个第二是圣天王般若经还有佛心论，它引用了无上义经，那这边导师说呢，圣天王般若经它跟玄奘所翻译的大般若经第六分是相同的，在次第与内容方面呢，有一部分与无上义经相合，比如说这个圣天王般若经的法性品，从品出这一品的刚开头，一直到行般若波罗蜜如实通达甚深法性，与无上义经的如来戒品是相合的。那这一个内容呢，大家可以看附录五，在320附录五有把两部经可以对得起来的内容呢，用黑体粗体字做一个标示，那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参照了，因为这边导师只是要说明个关系而已。再来呢，圣天王般若经的二行品与无上义经的菩提品中十世的后六世，也就是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这后六世呢，还有这一个如来功德品的大部分相同，那这一个也把它放在这一个附录325的这个附录当中，附录六325二行品，这个在附录六这边大家 可以角注26就谈到福禄六了，这请大家自己去参照，因为这边导师只是说他的一个一致性或是相合，那都有帮大家用粗体字把它标示出来，应该很好对得到。好，那在这一个圣天王般若经的附主品呢，受持修多罗有十种法，也与无上一经的诸类品相合，这个可以在附录八里面可以看到。附录八是在334页啊，这个十法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十法行，有没有啊？在334页谈到受持此修多罗有十种法啊，书写供养流传谛听自读译持广说口诵思维修行等等啊。那无上一经也有书写供养流传谛听自读译持广说自诵思维修行，基本上是一致的。好，那导师说圣天王般若经也与宝云经的全部内容相同，那导师说可以断定圣天王般若经是转集宝云经跟无上一经，也就是你有来自于不同的这一个来源的，那它应该是一种转机的一个的痕迹的一个可能性就很高的，不是自己成布的。好，但导师说不知为什么没有将无上一经义全部转集进去，宝云经全部内容都被收录在圣天王般若经。那这个无上一经呢，指这一个取部分而已。那导师这里他就说他觉得很纳闷了，为什么没有将无上一经的这个道理呢、内涵呢全部转集进去。好，我们看小节，无上一经为圣天王般若经所集入，佛性论也引用了这一部经，在如来藏学中，这应该是一部重要的，就是论，就是比较像论的一部经啊，叫做论经，或是经典形式的论啊，反正它就是经，名称叫做经，但是内容跟论是一样的一个风格，这导师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边导师只是要说明无上一经，第一个他的思想来源呢跟宝性论与瑜伽论有密切关系，第二个他被这一个圣天王般若经所重视，也被佛性论所重视，那就这边主要要凸显它的一个重要性，凸显它的重要性。好，再来第三，导师说无上一经的成立呢，应该参考了宝性论的释论，如来戒等四品的组织与宝性论是一致，但是呢内容还是有一些出入。什么叫做如来戒四品呢？大家翻一下刚刚那一个表，这个表在307页啊。如来戒等四品是哪四品呢？就是第二品、第三品、第四品、第五品啊、如来戒等四品啊、对不起， 他这边如来界是无上一经的如来界了，在308页大家看一下，无上一经总共有七品，对不对？那里面的如来界等四品就是第在308页在二刮胡二无上一经这一段有没有啊？那这边是真谛所译的这一边，总共七品。那一是较量功德，二是如来界品。那如来界等四品就是如来界品、如菩提品、如来功德品，还有如来事品，也就是二三四五这四品呢的组织与宝性论一致。宝性论也是四个主题嘛，佛性对不对？佛性对应如来界，佛菩提就对应菩提品，佛法就对应如来功德，然后佛业呢就对应如来事啊。那这个业就是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这个品的品题是一致的哈。那导师说内容却有一些出入，内容却有一些出入。我们看310页，这边开始进入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对应关系了哈。大家稍微把这个大脑的记忆体稍微清一清。好，这个第一个关于如来功德的部分有四个主题，对，导师先谈如来功德这个，他没有按照如来界菩提、如来功德、如来事业这个次第来谈，他先谈如来功德。那如就是譬如了，因为他前面说与宝性论一致，但是内容有些出入，那就开始举例了。比如说第一个关于如来功德，宝性论是依宝女经说64种功德，但是无上一经呢他讲的是180功德，所以内容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瑜伽论其实他也有讲到佛的功德是140功德，显扬圣教论说196功德，那无上一经的功德增多有采用瑜伽学的倾向，什么叫做无上一经的功德增多？无上一经是多少？180，对不对？它增多是跟谁比呢？至少是跟宝性论比，宝性论有64，对不对？那瑜伽师地论它有140了，那它确实是增多，至少跟瑜伽论还有宝性论比起来它是增多，但是呢它比显扬圣教论少，所以他说有采用瑜伽学的倾向，就是比较多的功德了。好，第二个关于如来事业这一部分呢，宝性论引用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的九种譬喻，这种譬喻在角注33，着重在佛体的不生不灭而自然不休息常教化众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好，那不过呢不是，但是在无上一经呢却别立18事，就是依佛的108功德所起的不同的种种的佛事，所以内容就有所不同了。宝性论他引了 这个一部经的九种譬喻，那它的着重是在佛体的不生不灭，然后自然就不休息常教化众生事，就这样子很单纯这样的一个说明。无上义经它就立十八事，十八种利益众生的事，那这十八事是根据佛的百八功德所起的不同种种的佛事，这个说明的内容跟方式也有所不同。再来关于如来界跟佛菩提，好，导师说如来界与佛菩提二品呢，不妨说是彼此大体相同，也就是宝与这个无上义经与宝性论大体相同，就这边所谓大体上相同，就是无上义经跟宝性论这二者。但是呢，导师说宝性论的如来藏包含的本性清净的如来藏与烦恼所缚的九种譬喻，但是无上义经就没有这九种譬喻了，也就是如来宝性论它有谈到本性清净的如来藏，并且举的九种譬喻来说明，那无上义经它就只有本性清净如来藏的内容而已，九种譬喻就没有，导致说被删略了。如果无上义经是参考了这个宝性论，那自然就是删略了。如果是宝性论参考无上义经，那它就是增广了。那正因为导师前面已经做了一个判断，无上义经它参考了宝性论，所以这九种譬喻一个有一个没有，那导师在这边的说明就是被删略。好，无上义经的如来界品虽然部分与宝性论相同，但没有分门解说，保持了契经的特性。论它会分门来做说明，那但是在如来界品的内容呢，导师说没有分门解说，那这个是因为它的体力是经的体力，契经就不会像论一样分种种门，然后一一门来解说某一个课题。好，如来界在众生位中本有的有垢真如，就也就是如来界是什么概念？它就是在众生位中本来就有的真如，但是它的状态是有垢，所以本有的有垢真如。那菩提呢，是佛位中修显的离垢真如，所以这边有两个语词，一个是有垢真如，这个是如来藏或是如来界，菩提是什么呢？就是离垢真如，已经把这个烦恼杂染的污垢给去除的一个状态境界，就是菩提。那众生本具的如来界宝性论呢，却以信法及般若三昧大悲等为因，这四法能说是本有如来藏的因吗？那如无上义经解说为菩提的因，似乎更妥协一些了。这边导师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因为若说本有的话，本有什么意思？本来就有，不需要有因的了，可以吗？那宝性论说这一个信法般若三昧大悲呢，是这一个如来藏的因 那如来藏是本有的，怎么还会有因呢？所以导师说，无上依经说这四法，它其实是佛菩提的因，应该会比较妥当一些。就是对于两个都有谈到信、般若、三昧、大悲，这两部经都提到。那一个这个宝性论，他是认为他是本有如来藏的因啊，那但是无上依经说他是佛菩提的因啊，那导师说无上依经的解说会比较妥当啊，也就是你若本有就没有因了啊，就不需要有因。好，宝性论中如来借立了十门啊，这个十门在角注三十九有啊。那菩提呢，立了八门啊，菩提立了八门。宝性论啊，这是宝性论中如来借立十门。也就是下面这个很复杂这个表啊，不是上面是无上义经，下面是宝性论，大家可以看得懂这个表啦齁。那宝性论的这个如来界十门就是如来藏十义，可以吗？菩提立八门就是菩提八义齁。那这整个横的这一些内容都是宝性论在下面，无上义经在上面啊。好，那无上义经的如来界导师说不立门啊，不立门它就只有一项而已啊。那它包含了宝性论的部分意义啊，也就是它对应到体形骗一切不变跟无差别，宝性论十义里面的这一二三是五项啊，你有连连看，大家连连看啊，这头脑可能要清醒一点啊。好，菩提立十门啊，菩提的就是十义，就从自性因缘获藏智果作事相摄行处常住不共不可思维。总共这十门是十义啊。好，老师说经与论的比对如下，就是这样子了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相同的这一些名相，或者是可以对应在一起的啊。那我们大概先谈，把这个表大概看一下了啊。这表我们看到什么呢？比如说在无上一经的十义有没有，看我们把讲义调出来。这是第二节嘛，哈，第二节第二章第二。好，这一个表啊。当然有看到菩提十义嘛，对不对啊？这上面呢，无上义经有如来借义，还有菩提十义啊。下面是宝性论的内容啊，有如来十义跟菩提八义，有没有啊？好，那这两部论呢，大家比如说这个常住。在无上义经菩提十义有常住，它也对应到菩提八义的常，有没有啊？ 然后呢，行处呢，无上一经十义中的行处对应到行，无上一经菩提十义中的相摄对应到宝性论菩提八义的相应，无上一经的作事对应到菩提八义的业，业就是造作作事等等。啊，不可思维呢，无上一经菩提十义中的不可思维对应到，可以对应到菩提八义的不思议。好，但是呢，菩提十义的前面几个，比如说因缘、障惑跟智果，它对应的内容是在如来藏十义里面的内容，可以吗？它是虽然有相一致性，但是也有一些差异性。讲菩提十义的因缘、障惑、智果的内容是在如来藏十义的因果这两项里面。这两项里面。好，所以导师说他们就是说无上义经他虽然参考了宝性，但是他有自己独立的一个编排。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啦。好，那再来我们接着要讲的就是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了。那这部论呢，它也是监慧菩萨所造。在唐代的提云般若所译，这部论现有两种版本，一个版本是分成十二段，每段先寄送在长行解释，另外一个版本呢是寄送总列在前为论题，然后以长行解说。现在有两个版本。好，虽然二种题材不同，但内容一致，都是提云般若所译。那法界无差别论的内容是菩提心略说十二义，所谓果因自性义名无差别分位无染恒常相应不作义力，还有在三一二作义力一性故。那导师说以传为监慧所造的宝性论的本论非常接近，那导师这个是根据日本人中川瑞隆他的研究的一个说法啦。这里面有几个语词大家圈一下。311页、倒数第二行不是有十二义吗、果把它圈起来。宝性论有果嘛、菩提心有果。因、圈起来自性。大概就是实体无差别。无差别这个在宝性论里面是如来藏十义里面的。还有这个恒常有没有相应，然后这个作大概跟行有一点关系啦，反正这些语词呢跟宝性论的本论导师说都蛮相近的。好，结语大体上说，上面所说的二论一经呢同属一类、都是同一个类别的，也就是导师这边所说宝性这一个如来藏教学的主流、他们都有 相当的内容 一致性，内容上的一致性。好，那导师说宝性论无上义经说到的佛界佛菩提佛德佛业四大主题最为完备。那法界无差别论十二义它是以菩提心为主题的 那内容包含宝性论的如来藏章跟菩提章的果还有自利，也就是法界无差别论，它其实主题就是四大主题中的第二个菩提，对不对？但是内容呢，它却包含了宝性论的如来藏章，也就是佛性跟菩提章里面的果还有自利。如来藏章的这个章应该是所谓的范本的一个标题啦，标题如来藏章跟这个菩提章的果跟自利，大概就是里面的这一种论义的差，这个比如说我们用十义啦，然后有用八义这一些门啊，诸门分别的门来做说明啊。无上义经在菩提品中呢，分十义内容，它是包含了宝性论的如来藏章跟菩提章的部分。也就是无上义经它虽然也有四个主题啊，在菩提这个主题里面，它的内容却跟宝性论对应起来的时候，发现有些内容是在宝性论的如来藏章，有些在菩提章，所以编排还是有这一个不一致。所以导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由于这三部经论的重点不同，所以他在编排上内容的这一个安排呢，它就是会有一些出入啊，有些在这部经是在菩提品里面，但是这些内容在别的经论里面去被分在两个章节里面，就是这样子啊。导师这边主要是要说明这样的一个差异性啊。那真正的内容呢，就是关于宝性论里面到底在讲些什么啊。那这个就是第三节所要谈的，因为我们时间今天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星期呢，就从第三节这边开始，我们开始要进入这个比较深的这一种如来藏的一个教学了啦。那这边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如来藏是什么，大家再重点的回忆一下，其实它就是众生位的如来，大家记得这样一件事情，它是在禅的如来，如来身上有被烦恼所覆盖，叫在禅的如来。那如来藏它是什么？本质是清净，它虽然外面被烦恼所包覆，但是里面是清净，跟这个解脱的如来是一模一样的啊。只要把上面弄干净，看起就是虽然上面还有烦恼，里面的功德啊相都是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差别的啊。这个是如来藏，从第一章谈到现在，我们所掌握到的这个概念就是这样。但是宝性论它开始要把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呢，做一种系统化的一个分别啊，它就分几门几门，怎么样来了解如来藏？从它的体性啊，从它的作用啦，就是前面不是说有什么果啦，行啊等等，就是他从不同面向来说明如来藏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他有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是宝性论的一个的内涵，或者他的一个特色，就是 他把这个如来藏的教学，他做一个统整，系统化的一个统整。那导师在第三节先谈他依了哪些经论，然后在第四节才进一步谈里面他很重要的四个主题，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自性清净心，还有不空跟佛性，还有转依，这四个大的一个主题哦。那这个大家一定要先预习，要不然这个听了会晕头转向的，会天旋地转。这边慢慢开始牵涉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概念或是观念了哦。那请大家一定要先预习，在上课比较能够跟得上解说哦。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